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烦恼的对治，那么这个单元呢，可以把它圆满了。我们讲说，这个声音后面可以听得到吗？调一调，啊，可以吧 ？OK 哈，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烦恼的对治啊。我们讲说，人心，我们的人生啊，是苦的。其实大部分的苦都来自于烦恼，来自于我们的无明啊。你想想看，你一天里头，你会产生觉得烦恼的啊，困顿的，觉得有压力的，大部分就是我们对那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觉照看清楚，然后我们陷入了啊这个大烦恼法里头，被贪嗔痴慢疑邪见牢牢的困住，所以我听他叫做我们被绑架了。在《首楞严经》里头啊，很清楚的啊，那么这个佛对阿兰呢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啊，我们啊之所以会迷失，产生这些无明，最后会轮转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啊六道里头轮转哈、啊，没有办法见得菩提的，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两个根本，我们没有去注意去了解这两个根本。但一者啊，就是无始生死根本，这无始以来我们就有一个生死的根本。所谓的生死根本，指的是指生命，有这个生命就有种种的需要，就有种种的追求，有种种的执着，有种种的这个困难在那个地方。为了要活下去没那么简单呢。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长辈，我的母亲常常都可以提醒我这件事情，哎，讲，你有一个三顿哈，汤阿家会当一起啊，三顿有一个三顿汤阿家都不简单了呢。对，所以你能够维持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你要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这些辛苦是正当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辛苦之外，大部分的苦却来自于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法把我们困住，我们才会这么烦恼啊。这个不只是贪嗔痴慢疑邪见的问题啊，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对我们的讥讽，我们生活中的喜跟乐，得跟失啊，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的困难啊。所以他第一个呢是生死啊，无始以来生死根本，这几乎是我们啊生命世界的一个自然现象。你既然来了，有这个生命，你钻到这个死胡同往这边出来了，那好，那这个胡同你就在这个胡同里头，你就要生活，它是生死根本。可是还有一个叫无始以来啊，那么这个菩提涅槃啊，清净本体，那个菩提涅槃呢也是我们的根本。只要你能认识你这个生命的本身生死根本，但是这个根本的背后还有一个啊，就是菩提涅槃，也就是我们的如来法界，你本来就有的。你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了以后，用那个菩提啊的真心来觉照你生活上所碰到的问题，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会烦恼的那么厉害，就不会常常陷入那么严重的无明啊，就不会被种种的困顿所绑架。那么所以《首楞严经》整个的一个修行重点，它就是放在这个地方的，《首楞严经》它的修行重点就在这里。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啊，那么被这个尘劳所困住， 不是你只要是有生命，就免不了有成名啊，成老啊，有种种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挑战，还生活中的困顿都有啊，你也免不了有贪嗔痴慢疑邪见啊。可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只要你能转世成智，把这些事变成智慧，你能够有一分觉照，你就不会陷在里头，陷得那么的痛苦。尤其是到了年老了以后，我们能够更觉照一点，说我来这里玩够了啊，这个人生这整个的一个路程，虽然有很多的辛苦，但是我已经啊一路上走过来，我都尽我的努力转世成智了。但是到现在，我自己也很清楚，是只不过是我的资粮而已。现在我要好好的努力，我念着阿弥陀佛，我要回归到净土这条路里头来。所以在净土的经典里头是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即使你一个人有蛮多的过去的一些罪恶，可是他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跟他讲有这么一条路，而他真心面对着他的话，实念往生。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阿弥陀佛不取正觉，你就知道说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发的愿力是那么的强。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条路能走得成呢？因为极乐世界里头有九品啊，从上上品一直到下下品，下下品就是障碍很多的人啊，他还是从幼稚园开始，从很多障碍那个地方不断的去再去转世成智，但他不会退转啊。这就是我们说把大烦恼法能够转动过来啊，那么他所用的一种力量。那我们要转动他，就要每天念佛。而念佛啊，并不是说只有念着说佛啊你来救我，不是，我们念着佛，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感。就好像我常常比喻的说，我们在念佛里头，我们好像连线了一样，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阿弥陀佛对话，可以跟极乐世界的那一个大的量子场对话，我们的心自然而然会受到它的应感啊。所以在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念阿弥陀佛。可是过去净空老和尚他几次都提醒这件事情，他也很恳切地跟我讲这件事情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会念佛的人一生抵上不会念佛的人念千万生。我也问过他为什么大家都念阿弥陀佛，他说会念佛的人他真的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很快就彼此之间会心了，佛的那一个力量很容易都流入到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来，他很快就悔改，而且也很快的是吧，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个忏悔而洗涤，然后他很快的得到佛的加持，他的心灵上是这样子的。而我们不会念的人整天念的是带着那么多的痛苦，哭哭啼啼的，而且还求着佛啊，你帮我把这些苦给拿掉，这个差别。佛不会，不是说不会来帮你把苦拿掉，但是毕竟这样子的一个求法远不如我们真正透过一个忏悔啊，洗涤清净的心来达到这个效果的。那么所以我们在念佛里头，我们把这个唯识的一些心法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才会了解，而且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心定下来，我们无形中佛的那一份这个力量容易加持到我们的身上里头来，我们容易现菩提心，看出我们眼前自己的障碍。所以唯识论里头那么谈到邪见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是在谈啊这个大烦恼法里头啊所谓的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就是邪见是最后一个。他对邪见怎么说呢？他说染秽为性，他把你的智慧啊给污染了， 把我们的人的智慧，心灵上的那个智慧，把我们给盖过去了，障蔽为业，它产生出来的那个行为，就往往是让我们这个被产生了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看清楚，没有办法让那个光明性流入我们的心，所以事情我们常常会掉在更多的烦恼里头。同样的烦恼，同样的不如意，甲碰到不如意，这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他说是吧，我很难过，不过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我接纳他。乙呢，他也知道他也无能为力，可是乙呢却偏偏都觉得很痛苦，而且觉得很沮丧，而且怎么样都挥之不去，然后把自己陷入一个困顿的漩涡里头，连自己的身心全部都跌进去。这两个人之间差别就是这么大。所以在我学了心理学，再回来再看佛法以后，我真的可以了解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叮咛我的事情。做事一定要得紧急差嘛，如果再有头干明天要不要，确实是这样，你不如意的事情就已经了解这样，你如果对这个不如意的事情还放不开，那你不是了解快捷吗？我们常是这样子的，但是会陷得这么深，原因就是我们有了错误的知见，我们产生了迷失，我们失去的正见，所以叫做邪见。最简单的说来，比如说迷信本身就是一个邪见，邪就是不正的意思，不正的意思不是正确的知见就是邪见。我在我做悟坛的经验里头，我看到有一些人，他碰到某些不如意的事情，事业上的、感情上的、学业上的不如意的事情，他的想法是我的不如意一定有一个障碍。我说也许有，你觉得障碍在哪里？他我已经去看过，问过我的这个前世今生，我的障碍就在哪里。有的人就跟我讲，老师，我的障碍就是在我们家的风水。有的人的障碍是，我的障碍就存在我出生的时候的那个时日，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日。我请问，这个东西讲完了以后，你出生的年月日可以改吗？不能改。然后越来越陷在那个无助，就是没解的无助。那当然，他可能会告诉他说，有一个办法，你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这个祭祀，你必须要做什么，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要花多少钱？但是是不是有用呢？但是我们很容易陷入这里面来。我所谓看过所有有焦虑症的人，焦虑症的背后就是惧怕。有焦虑症的人，我很容易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提醒他，你千万不要去求神问卜。焦虑症的人求神问卜，求神问卜会跟他讲很多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结果焦虑越多，到最后本来焦虑只是一个焦虑的心理反应，后来变成严重的焦虑症，这是不好的。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电视上在讨论就是教育上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他们谈到说这种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压力导致的一些焦虑的一些现象。焦虑的现象从哪里来？每一个孩子根性因缘不一样，兴趣不同，学习的方式不同。我们拿同样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框框，要让他去达到那个你所要的那个框框，当然他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可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去解决他的问题，我们只要求他要跟别人一样的标准，他就一直被压在那个地方。我打个比方说，很简单，有的小孩子他背书哈，他没办法背，你叫他多背几次他背不起来，但是他背书，你告诉他说你要背书之前你把一本书读过，这一课书把它读过，然后你画一个图，然后写出几个纲要，然后你把它记起来，然后你来记就比较容易。而且你在背书的时候，如果你边走啊，这个在你家客厅里的边走边背，边走边背，手比一比，你会背得更快。对，有的小孩子他的思考是属于行动取向的，他会比较容易记起来，他必须要边背书边读书，手边动，他背得很快，他读得很快。有的小孩子是空间关系型的，他是边读书边画图，那个把它画成一个图案，然后或者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把它建构在他的周遭生活的空间里头，他很快就记起来。有的人不是，他是寻声的，声音的，他把它练完了以后，练两次把它记，录音机把它录起来，他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听一两次以后他也很快就会。所以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那么不是只有一个答案。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大家都不一样，可是佛的法要，也就是佛告诉我们，就是正觉。这个觉就是用我们的菩提心来看自己，觉察到自己，觉察到自己，我既然不一样，我应该用我的资粮，用我的条件去走出我的人生路。我愿意对我自己负起责任，用我自己有的东西慢慢去延伸，去走出我的人生路，这是正见。但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那是邪见。我现在看到好多年轻人整天啊，他已经考了三年五年啊，还要考国考，我真替他们担忧啊。我跟他讲说，你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如果到了那个停损点，那么就不要一直抱着有志者事竟成，这样子的话总共人生也没多久。他们以为有志者事竟成是永远的真理，这样一考就可能考到四五十岁，可能还没考到也不一定。所以你必须要自己有一个你自己应该可以走的适应自己的方式，去走出自己的人生我总觉得能够考取国考，年轻人当然很好，去做一点工，到市场里去卖一点东西，帮人家家里就是做一点家管，其实也是蛮好。我没有办法当工程师，我没有办法这个做一个企业家，但是我在别的地方我还是可以看到我的生命的价值，我还是在那里感受到那么的喜乐，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我连青少年的时候听星云法师这个给我们年轻人开示，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说佛法就是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人生有所承担，能够负起责任，做一些事情，对这个社会做一些奉献。每一个人奉献，每一个努力的都不一样。他说佛法不是教你无所作为，不是叫你无所作为，而是希望你有所作为。佛法不是要教一个人变成一个穷人，佛法教一个人他能够活得更丰富一点，不是很好吗？福慧是要双修的呀。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才差不多高一吧，我觉得他在跟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听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我觉得我觉得佛法很好，我到现在还觉得他的说法真的是很对。 为什么叫做人间佛教？你就在人间里头必须要真正智慧啊，我们的菩提慧心跟我们人生里头的努力，当然要看我们的根性因缘，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自己才行啊。那么所以避免那种迷信，必须真正的正信，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真正的把它看得清楚啊，面对真实，而不是用猜测，用我们的成见偏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么所以我要给大家谈这几件事情。一个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个特殊的邪见是什么呢？你看看啊，如果一个人在平常生活当中，他的生活态度是先假设，无论任何什么事情都先假设是别人错了，别人冤枉我，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你说这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是在他的心里头先有了一个错误的邪见，不正确的一个知见在那个地方，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别人错不是我错，这个人会怎么样？都是别人对不起自己，都是别人错而不是我错，我没有错，他不会改掉他的错还不打紧，他会不断的去抱怨，他不断的跟别人有敌意，所以这个人他会产生性格异常，他会产生性格异常，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他的人际关系，他适应环境的能力通通都会有问题，是先假设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有的人是很厉害，有的人轻一点，但是有很多的人他很清楚他是面对真实，他不是一直在推人错，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但是这样的人很，我们知道你一定 也见过，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所以老板跟他这个只是要他做些什么事情，他总觉得老板在找他麻烦，他的沟通就会有问题，他的情绪会有问题，他做的不心不甘情不愿，事情又不能够把它做好，这种事情我在我看这个在中小企业里头啊，或者大企业里头，我有时候参加他们的讨论，他们问出来的这样子的问题还特别多。第二种形象呢，是先假设自己错别人对的，这个基本态度有没有？有，他没有信心，但对自己的自尊还，他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自尊，碰到什么事情自己没有信心，别人讲好像别人是对的，别人讲的都对自己构成一个很大的权威性，自己没有办法去看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可是总是压到这自己的身上来，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我们发现这个人将来势必要走向焦虑性的精神官能症，他的身心一定有比较多的不健康，有比较多的困顿。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一直保留着像这样子的事在他的心里头，有一天年老了，这些东西到最后也通通都沉积到阿赖耶识里头去，他会到哪一个世界去呢？他跟十法界里头会跟哪一界相应呢？我看一定是苦多的部分去相应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把它看清楚才对，但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谈话叫西阿眼翠杯，你听过吧？他就是无论如何觉得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觉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真正是把一个事情去把它用他自己的菩提真心去把它看清楚。佛是要告诉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你能够用这个菩提所产生的这个真心，用首楞严经的一个来看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菩提涅槃，也就是这个菩提真心来觉照。你这个觉照开始有了以后，这个菩提心就越来越发展越好。有一天眼睛一闭，两爪一瞪的时候，你的心里头 其实是相当绝招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提醒大家，你要念佛，你要念佛，念佛是因为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能够跟这个绝招相应。我常常能如此做的时候，我到那个时候，我自然而然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相应的。你一念跟他相应，你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想想看，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跟阿弥陀佛相应呢？我们佛告诉我们，五方佛里头跟我们啊那个力量摄受我们最大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佛告诉，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根性因缘摄受我们最大的是他，但是不一定。为什么要办？因为什么我们内心里头需要有五方佛呢？东西南北中，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你到东方的阿处毗佛，所以你只要五方佛里头有一尊佛，随时你都能够有相应，其实都跟极乐世界是一如也。他们佛里头不会划定说这是你，那时候那就不叫了佛，佛无我。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即以五方佛，是不是？即以东方的阿处毗佛，即以南方的多宝佛，你要做生意，即以北方的离部位，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念里头念念不被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我的菩提自信才真正的发展了出来。那我既不会陷入邪见，我不会被邪见所障蔽，这样子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啊！在基本的态度上啊，我们确实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习惯，都是看我们不好的东西。如果我的脑子里头，我的眼光习惯都是在看不好的东西，什么叫看不好的呢？你拿起镜子来看，整天都在看自己的调压剂，还有我班翘班哈，那就表示你都是看不好的。如果你拿下来看，嗯，我的鱼尾纹很漂亮，